在教会界里面，一直都在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灵恩跟福音信仰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一个比较传统的教会里面会听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就是觉得传统的教会好像都不太有生气啊，传统的教会好像都死气沉沉，一些灵恩的教会比较活泼啊，比较有冲劲。那么这是一个常常会听到的一个讯息。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现象呢？以后我们就发现，有的时候灵恩的教会跟传统的福音的教会，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彼此批评的一些声音会出来。灵恩的教会就比较有的时候会讲福音的教会都死气沉沉啊，这个唱歌也慢，讲道也慢，连走路都慢，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就感觉到这个教会是比较没有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那福音教会呢，常常有的时候也就觉得灵恩教会什么都快，快到后来就乱啊，没有次序，里面大家都是情绪性的表达发生，而且又有很多怪异的现象，在圣经里面找不到根据的，所以就有的时候就会源于一种彼此批评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现象一个问题呢？其实圣灵的工作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极重要的，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很清楚地看见，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说我要求父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这位保惠师非世人所能明白的，但是这位保惠师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圣灵的工作在今天的教会的时代里面极重要。耶利米书，旧约耶利米书里面唯一的一个地方提到新约的，也说到说将来主要与我们要重立新约，那个律法不再刻在石板上，乃是刻在心板上。这个心板上到底怎么个刻法？我们要怎么样去明白这样的一个关键？我刚刚在主日的信息里面也跟大家报告，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恢复神与人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的恢复里面的一个重点是在于人要听神的话，照神的旨意去行。怎么听？怎么行？你再回到旧约里面，回到创世纪里面，你看见当人没有犯罪以前的时候，人跟神的关系是很好的。我们今天可以看见神在造人的时候，神极爱人，所以我们也常常很欣慰的一件事情，说神造人不是造了一大堆木头人机器人，上帝按一个 button 你就向左向右造他走，不是，人显然有一些自己做决定的一个权利，神给人的这个部分本身来讲，在神约上称它叫做自由意志。神造人的时候是给人自由意志的，神为什么要给人自由意志？神给人自由意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跟神爱人的爱，这两者是不可分的。上帝爱人，他不是造一个没有自己表达只能听他话的一群人，是人可以有选择。爱跟自由意志是必须平衡的一体的两面。今天一对年轻人谈恋爱，你怎么知道他们中间的爱是很真实的？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两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没有任何其他的压力，没有任何其他条件，但是我们却愿意选择对方做我们的伴侣，这样子的爱是很可贵的。如果今天有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说，你如果不爱我，你如果不嫁给我，我就杀死你，这个女的在这种压力之下只能选择跟他在一起，这种爱是有问题的。我们看不清楚她到底是因为是真的爱这个男的呢，还是因为他怕被杀死而接受这个男的。所以你看见自由意志放在神与人之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安排。但是如果神一定要给人自由意志，这是爱的一个具体表现的时候，那么自由意志怎么使用就很重要了。 上帝很爱我们，他不会做一件事情说我很爱你，给你自由意志，就随便你去做有自由意志的决定吧。这个叫做爱之事，注意害之也。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上帝也教我们怎么样使用自由意志。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就是爱的一个表现。这个教法可以在圣经里面看见，伊甸园里面有一棵善恶树，这个善恶树放在那里干什么？如果真的像撒旦所说的，说你吃的日子眼睛明亮就跟神一样的话，今天不要讲神了，今天就拿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的话，我真的怕亚当夏娃变得跟神一样，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伊甸园里面不要放这棵树嘛。谁规定伊甸园里面一定要放善恶树？上帝如果真的怕亚当夏娃吃的都跟他一样，真的有这种顾虑的，就不要放那棵树就了了嘛。谁规定伊甸园里面一定要放那棵树？我们不要受了撒旦的这个谎言的骗驱哄，那棵树主要的功能不在于那边，那棵树主要的功能是上帝教导人怎么使用自由意志。神为你预备一切，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那么唯独这棵树不可以吃。你要不要用你的自由意志选择听神的话？上帝有给你所有的预备，不是没有，不是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不能吃，只有一颗可以吃，它是所有的果子可以预备一切的所有的，但是这颗你不要吃。这叫做上帝教我们使用自由意志。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撒旦借着他的灵附在一个蛇的身上，然后就引诱夏娃犯罪。你看看上帝做事情都不周延嘛。如果伊甸园里面蛇没有进去引诱夏娃，夏娃就不会犯罪嘛。那夏娃不会犯罪，我们就不会这样子嘛。所以夏娃会犯罪，上帝你要负责任了，你没看好，你没做好，那么让蛇溜进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犯罪，上帝有责任的。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伊甸园里怎么会让一只蛇进来呢？那个蛇受撒旦影怎么进来呢？如果这个真的像一般人所讲的情况之下的话，从老早老早以前人犯罪以前，上帝就有责任，怪不得你要派你的儿子去死，自己捅了漏子自己补，这胡说八道。以佛所说里面讲得很清楚，万事以前神就会有预备的救恩。请问一下，神在造亚当夏娃之前知不知道亚当夏娃会犯罪？知不知道？知道。那知道为什么要造他？神在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以前，是不是救恩就预备了？万事以前嘛，就预备了嘛。换句话说，这整个都是在上帝超越时空以上的智慧的安排啊。不是说今天上帝造了亚当夏娃，预备一个很好的环境，结果一不小心擦枪走火，亚当夏娃两个跑去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子，这下子惨了，慌了。圣父只好跟圣子说，那就麻烦你了，麻烦你替他们死一下吧，对不对？来不及，那现在变掉怎么办？啊，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作为启示他真理的管道，后来以色列人不像样，那麻烦你了，这打完了，现在就请教会帮个忙，现在由教会接续过来传福音了。不是的，我们信的上帝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位上帝，我们吓死了。不知道哪一天上帝又觉得说，哎，耶稣啊，你为他们预备的救恩还是不够啊，他们还是这么德性，你看全世界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信你，我们再用了别的方法吧。如果上帝是这样做事的上帝，我们还敢信啊？老人们出皮肉。不是的，伊甸园里的那条蛇进去，根本上来讲上帝知道的，而且是上帝允许的。敢不敢有这种信心？如果有一条蛇是上帝不可以允许就进去，那更可怕。那么上帝为什么要允许进去？很明显的，你看见一件事情，一个正面的教导，善恶树你不可以吃，一个负面的环境上的引诱试探来，你要不要听？上帝其实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让被造的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他是创造的主。整本圣经一直在讲这件事情，整本圣经就是要我们这些被造的人回到被造的位置上面。神造亚当夏娃的根本就知道他们会软弱会犯罪，伊甸园不是神为人预备的终极所在，伊甸园是个过程。 按照圣经整体来看，神为人预备的终极所在是新天新地。人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去经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教导我们怎么样使用自由意志。上帝不能够造机器人，上帝造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就有风险，但是他帮助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个风险。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是神启示真理的一个管道。上帝知不知道以色列人会背离他？知道啊。加拉太书里面讲说，神给以色列人律法，律法本是蓄谋的师傅，人把人带到救恩前面了。神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神知道他们做不到，知道他们做为什么还要颁布？因为律法是使人知罪，不是叫人赦罪。人在律法里面才看到自己的不完整嘛。今天你出去传福音为什么有困难？你跟人家讲我是个罪人，人家为什么常常讲说你是神经病啊？你们这基督徒一天到晚自己给自己增加压力，活到世上这么辛苦了，还一天到晚心理压力，说什么罪？我们怎么会罪人？罪人关在牢里面。问你说你用什么标准来看罪嘛？如果按照世界的法律，我们当然不是罪人了。但是如果只有世界的法律，我们就活成今天世人一样，道德标准一直往下沉。上帝给一个标准出来说，人应该是活成这个样子的，在有罪的时代里面，你们应该活成这个样子的。哦，在那个标准里面，哦呦，原来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我们才看见自己是罪人了。你看见没有？上帝在这边情况，他立出一个原则，让我们知道说，人要在那个情况之下才达到神的标准，那个才是人该有的样子。那在那个前面，我们看见我们不完全，在那个前面看见我们无法自救，在那个前面我们充满了挫折感。但是挫折感不是像今天心理学所做的方法，来我们自己丢掉，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喊我是成功的，我是健康的，我是美丽的，我是好的。这心理学搞这一套，你可以喊一个礼拜蛮有效的，你喊一个月试试看。早上起来那么多的困难压力都在，你又不容老了，再来换一套方法。不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人在神的标准面前不能够活出那个神要讲，人受到苦难里面怎么办？你无法自救。所以当时候到了，他将他养儿子生在律法之下，为了把我们从律法之下解救出来，人才在救恩预备的时候，人有一个心甘情愿说我来领受救恩。很多人讲说我们读圣经干嘛读旧约啊？39卷又厚又难读，那个先知书读来读去不知道他讲什么，我们读新约就好了。今天已经活到新约时代了嘛，我们读新约上帝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多好啊，多好就可以了。这本圣经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你我没什么选择权，决定说我只要读旧约，新约不要读旧约。如果他是主，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旧约当然有价值了，旧约让我们认识自己，新约让我们看见神。你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是一个启示的管道，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跟神关系的一个缩影。我们也是一样，有问题的时候就来找神，没问题的时候自己跑去。四世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重演。旧约让人看见自己，又看见自己无法去自救，你才会仰慕、欣赏、喜欢、等候、乐意的接受新约神所预备的救恩。上帝整个的安排是极有智慧的，极整全的。那么因此在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事情不是擦枪走火，上帝知道的。好，人在错误的选择里面负担错误的，但是神没有站在旁边看说活该，早跟你们叫你们不要吃，你现在听了活该吧，现在就这样死定了。上帝在他爱的驱动之下，正确的带领我们往前行。所以在这个启示里面，你看在旧约里面神用律法让他们看见自己，在新约呢，今天如今律法不刻在石板上，我们不必像以色列人一样整天背这些律法的条文。什么力量帮助我们在今天新约救恩的时代里面却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来呢？那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主要目的嘛。什么叫律法刻在心板上？怎么刻？基督徒好好读圣经，明白神的话语，当你碰到各样处境的时候，圣灵让你想起神的话，以后你就学习体贴圣灵。加拉太书里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对不对？ 顺着情欲撒种就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就收永生。罗马书说里面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你看多少地方都告诉我们，圣灵在新约的时代帮助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教导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新造的人里面好好的学习怎么样使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其实什么叫得救？罗马书里面讲说，我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对不对？那个得救里面讲得很清楚，一个人得救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啊，他是主啊。他是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主的相对词就是奴隶啊，奴仆啊。在罗马那个时代，奴仆没有自主的意思的，这主人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当你口里认耶稣为主的时候，就是说当神的原则耶稣透过主耶稣的真理怎么样子启示出来的时候，你照着就行，你愿意这样做，口里认耶稣，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心里面接受他是神来做人的那一位，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他是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这一位，你用这两个方式，口里心里认耶稣为主，口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得救。然后呢，既然他是生命的主了，你跟他为主了，口里信跟他为主了，那么当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的时候，圣灵的感动、催逼、禁止、安慰各方面的作为都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在神面前神给我们的恩典顺服吗？你的自由意志终于做对了吗？什么叫认耶稣为主？如果讲的白话文一点的话，更明白方法，就是在新约的时代，我交出我的自由意志，我把我的自由意志交给主了。奴隶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你安是安心，特别创造天地满有慈悲怜悯圣洁公义的这位主，我把我的自由意志交给你。什么叫交给你呢？就是我愿意照着你所说的去行。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交出明天又拿回来了，对不对？这是我们生命的写照。我们基督徒常常这样的，我们有时候听一篇道很感动，主啊，我交出你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为你而活，过三天我通通就为自己而活，又回来了。所以为什么神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差遣一位保惠师，是真理的，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在新约时代最大的恩典就是圣灵不再是离离去去，你信主之后圣灵进来。你们看一段经文很重要，这是一个关键的，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些经文是我们基督徒有神的圣灵的印记的一个很清楚的凭据。第一章第十三节，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有没有听见？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个福音了。然后叫什么？不单单听见，后面讲说也信了基督，听到真理福音的道，并且信了他了。下面讲说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很重要。听得到就是福音，不单单听见了还信，就受圣灵为印记。什么叫有印记啊？第一世纪的时候呢，很多牧羊人大家出去吃草的时候，羊通通在一起，等到收晚上要把羊带回来，谁知道羊哪谁是谁家的羊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羊身上就盖一个烙印，一盖下去之后，哦，打圈圈的是我的，打叉叉的是你的，打三角形的是他的，这叫做印记。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神就给圣灵这样成为一个印记，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所以你信主，听得到，信了主了，就有圣灵在你生命里面。那么这个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做什么工作呢？这个圣灵帮助我们正确的使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圣灵怎么帮助呢？你怎么知道是圣灵讲话呢？所以圣经讲说，圣灵叫我们想起神的话，明白神的话。今天当我们面对一个事情要做抉择的时候，要做决定的时候，你会有很多想法。很多人常常问牧师说，请问一下神的旨意是什么，请问一下神要干什么。我们好像还在一样，最好有本黄历，这本圣经算不算黄历啊，一翻今天应该做什么。不是，圣灵将神的话语、属灵的原则提醒我们。那你怎么知道那是圣灵的声音？要有个根据啊。你有没有今天常常有人说，听到有些人讲说，耶和华神告诉我什么，向你宣告，你会不会害怕？我们有的时候又很信神尊主伟大，所以他说他是奉耶和华神讲的，那我们一定得听。我们常常有时候在这个两者之间少了一段辨别的功能。 耶和华神所讲的话我们要听，但是他说他是奉耶和华神讲的话，我们有没有查验他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不是神真的说呢？我们中国人很习惯你怎么讲怎么接受，你缺乏一个查验的过程呢、啊？一个男孩子很喜欢一个女孩子，就跟那个女孩子讲说，神告诉我你是他未婚预备的妻子。这个女孩子很不喜欢这个男孩子，这是要查验，第一个我这么嫁给你，第二个你是说神说的，那我到底要不要嫁给你？我那么不喜欢你，可是你说是神说我要嫁给你，那个神那么大，那我只好嫁给你，很苦恼，跑来找牧师怎么办？牧师，神说，他说神说我要嫁给他，那我要不要嫁给他？你回答这样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你请他回去跟神说，叫神自己跟你说。神为什么要我嫁给你却不跟我讲，就只告诉你，很怪的一件事情。这好像说今天我们神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祷告神讲，你爸爸跟我们的父亲跟我们讲话都不直接跟我们说的，都是先跟隔壁的王大妈讲，讲完之后请王大妈告诉我们，很怪啊。我们不是祷告我们天上的父吗？怎么这么重要的事情都跟王大妈讲完之后再跟你讲，跟隔壁李弟兄讲完请李弟兄告诉你，那不跟我讲。今天有些人在圣经里面严格讲起来很危险的，常常犯十诫的第三诫，妄称耶和华神的名。有些动机可能是好的，但是没有辨别，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你怎么知道是神的话？怎么知道圣灵跟你讲的话？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那边猜就很危险。台湾有一间很大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一个负责同工，他的妻子得了重病要过世，意思宣告已经没有办法。台湾有好几个牧师同时宣告，上帝告诉我你的妻子必定得医治，哇，大家好高兴。好几个牧师以后发现在香港在新加坡还有牧师回应说，是的，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神也告诉我们说你的妻子必定要医治。两个月以后他的妻子就去接走了，怎么办？一般做这种宣告的牧师都有个特征，宣告的时候呢，不对的时候呢没有声音，下次再讲，哪一次讲对的时候大力宣扬，很怪啊。今天那个妻子是一个教会负责同工的妻子，她自己有足够的属灵生命力。今天如果是一个弟兄姊妹，他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是你们这些牧师乱讲还是我们的神乱讲啊？不必负责任的，不对呀、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们所爱的一个人他得了重病，我们希望他好，那是人之常情，我们为他祷告人之常情，我们求神医治他人之常情，这都对的。但是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就一不小心就把我们的意思当作神的意思，然后就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宣告说神要这样做，这就是没有辨别的能力。我们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你自己的想法，你有这个社会价值文价值观所带来的一些意念，你有你朋友给你一些的劝诫的方法，也有从神来的启示，都在你的意念里面，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是神呢？你知道有的时候教会要弟兄姊妹们三令五申提醒弟兄姊妹们好好读圣经，有些弟兄姊妹就是不回应，弃之如敝屣，你不知道你自己失去多少福分。你知道神多少时候让我明白是透过他的话，可是我们对神的话不熟，所以当神透过他的话语启示你不知道，结果就在这么多不同的想法里面混乱。圣灵在我们生命里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永远与我们同在，常常用属灵的原则来提醒来帮助我们，这是个多好的一个方法。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圣灵的工作就掉到另外一个迷思里面去，好像透过一些特殊的一些经历，我有那些经历之后才表示我的圣灵同在，上帝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你知不知道神迹从来不能够使一个人真正的得救，但是今天的世人最喜欢看神迹，奇怪的一个现象最好。请问一下，以色列人经历的神迹大不大？ 出埃及的时候十个大震惊，以后他们到了红海边，后有追兵，前有红海，摩西举杖，洪水就分开来了。他们经过的时候走干地，两边的海力起如雷，他们走过去。你有时候会不会想说，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也有这种经历的话，你这一辈子跟从主到底有不改变，会不会啊？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会软弱，是因为没看到这么大神迹。今天我出去连水沟都没分开来，你讲到大海，怪不得我的信心没那么大。但是你要不要看看圣经怎么记载，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三个月之内，因为没有水喝，他们就抱怨神迹撑不过三个月，现实的问题一发生，马上神迹丢哪里去了。今天的人觉得说，神如果显个神迹我们就信主了，好像主耶稣在世的人说，你说你在天上显个神迹我们就相信你。主耶稣说，这个被谬的时代里面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别的神迹了。人需要的不是一些看见，请问一下，上帝难道没有给我们看神迹吗？天天都给我们看神迹，只是你看不看，看久就习惯了。这么大一个地球悬在这个大的宇宙之中，这不是个神迹啊，怎么不掉下去呢？古人认为地球是有四根柱子把它撑住的，然后四根柱子的下面有四只乌龟顶在那里。今天我们知道不是啊，科学告诉我们不是啊，科学只能告诉我们说地球就这么悬在那里。这为什么会悬在那里？哦，星球之间有引力，引力哪来的？地球为什么会那么规律的转一圈就是24小时，绕着太阳转一圈就是一年，为什么这么规律啊？如果按照进化论所讲，一切的存在都是没有目的的偶然出现的话，这种规律怎么解释？热力学的第二定律讲得很清楚，如果外力不加入的话，事情是趋于混乱而不是趋于规律。整个宇宙是这么规律啊，这么大一个神迹啊，怎么没有神迹呢？这么大的神迹都有了，我人不要，那还要看那小神迹。哇，这个人病得医治了是大神迹，结果后来发现这个人病得医治，另外一个人在庙里吃了一包香灰，他也得医治了，我混乱了，我的神怎么跟那个庙里面的偶像差不多？因为他也会好。成功神学用另外一套来欺哄人，信耶稣好，平安发财顺利健康。你有没有把握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是基督徒？如果不是的话，那个人不需要信耶稣他也有，那我们的神在哪里？跟人家只是比较了。有的时候你追求外在的这些东西，你就失去了方向。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天天带领我们学习对付老我，顺服神，活出那个生命更新的工作。圣灵像一个耳提面命的导师一样，当你熟悉神的话语，每天亲近神，神就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说话了。圣灵有一个工人，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今天跑到外面去讲说你是个罪人，人家就骂你胡说八道。但是一个人会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圣灵生命的做工。什么叫做真正的义？人从这个时代里面来讲，生了树之后，人常常就以自己为标准，我就是义。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朝鲜、北韩就是全世界最邪恶的国家。你从朝鲜、北韩回过头来看，美国就是最邪恶的国家。那到底谁是最邪恶呢？个人以自己为标准，没有一个从神那里来的全面那个标准。审判，将来真的有审判吗？今天的人今朝有酒今朝醉，吃喝玩就完了。我常常讲说，要讲永生的问题，谁有资格讲永生呢？你如果不跟那个永生的源头连在一起，谈什么永生？今天一般的宗教，人自己造成的神，自己都在时空之下，你怎么谈时空之上的事？对不起。但是我们因为跟创造宇宙的真神联络在一起了，才有资格去谈永生嘛。要不然讲永生哪来的？都是悟道自己想出来。你怎么想？我为什么要把我一生或者永恒的关系建立在你的想法上？你想错了怎么办？为什么基督教的信仰，我们讲说我们的信仰是扎根在历史的根基上面，极重要。你可以查这本圣经上所记载的事情，考古学家们去查对不对？不像有一天，我今天如果跑出去跑，告诉你说我得天独厚，老天爷给我一个特殊的启示，向你们宣告一些真理，你怎么知道真的有没有？ 你除非相信我，你如果不相信我，你怎么知道我真的有没有得到？上帝知道我们这个需要，所以我刚刚就讲，为什么只有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来讲，有一本圣经叫我们大家好好读圣经。这本圣经是扎根在人类历史上面，上帝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启示他跟神人之间的关系，去查嘛。所以不必来告诉你说我有什么得天的特天的特殊的启示，我告诉你，你听我的。上帝从来不叫我们把信仰建立在人的身上，建立在神的身上。我是一个牧师，我在多处讲道，教会的讲台不要把弟兄姊妹们带到我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做牧者的要做榜样，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跟不跟神去建立关系吗？这是重点啊。但是今天有太多的时候，你发现到有一些教会的做法，到后来就是说我们牧师怎么说，却没有说圣经怎么说，这是很大的危机。福音派的教会为什么会被别人攻击？我们要好好的去检讨。我们号称我们是遵行神旨意的，我们是很喜欢查经的，我们是很懂得去明白神的话语。要不要来诚实的面对一下，福音派的教会里面整本圣经读过的有多少位？那我们怎么好号称我们是福音派的？福音派的查经班里面，查完经之后真的乐意去遵行的有几位？不在北美这么多年，很多查经班出来，查经班有这里，我们很喜欢查经的、啊、查经你带我带。现在查经多容易啊，网上一按，所有的资料都出来，都可以看了。那我带查经总得讲点你没听过的吧，我讲的你都听过了，哪里显得出我的特殊呢？我一定要讲些你没听过的，反正那么多资料大家找，前后文也不一定看清楚来，反正只要看出哦，这个跟别人讲的不一样，我就来一点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一个危机？我们查经的到后来不是要明白神的话，我们查经到后来是要凸显我的特殊，我的优越。弟兄姊妹们，这本圣经是写给每一个人的，不是写给神学家的。这本圣经的重点不在于你查出什么别人看不出来的，这本圣经的重点是在于我们明白之后去遵行。上帝不是写了一个无字天书让我们大家辛苦得不得了？的确，因为是启示，对你透过以色列有他一些背景，有他一些原来的以色列人表达文学的方式，我们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需要一些帮助，释经学帮助了解，但是没有那么难。因为它的重点不在于查出我懂你不懂，重点在查出我们明白了之后大家谦卑的去遵行，这是圣经啊。我们福音派要不要在这边检讨？我们号称我们不像灵恩派那边整天靠感觉，整天靠这些奇怪的说方言的、说预言的、神医的、全能布道，我们不来这些，我们从圣经里面来。但是我们对圣经真的那么熟吗？福音派的弟兄姊妹们到最后都训练成一个很棒的耳朵，一天到晚一听，哎，这个牧师讲的不错，那个牧师讲的乱七八糟。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是属灵派，老实讲，一个牧师在台上，他如果把圣经读一段，我们都应该有帮助。可是我们很会区别，这不是正常的现象，这不健康。我们必须要下来，好好的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并且乐意去遵行，顺服圣灵在生命里面的作为，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天天被更新。这是我们该做的。灵恩派的教会基本上来讲，非常强调一些个人特殊的一些经历。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把个人的经历当作普世教导的原则，这是灵恩派教会比较大的困难。我会说方言，我在方言里面得到帮助，所以 everybody 都要说方言。灵恩派的第一波甚至于延伸到后来，不会说方言的人就没有得救，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啊。可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跟着走呢？因为有很多人只听牧师你怎么带，我自己跟神的话是脱节的。最近我们在南加州那边也发生一个大笑话，我看你们大概知道，有一个美国牧师号称5月21号主必再来，这个牧师在20年前就已经讲过同样的话，已经没中过多少次了，可是仍然有很多人跟着他。在南加州，你知道 登五月二十一号主力带来的广告费高达$1亿，他哪来那么多钱啊？就有那么多人愿意捐钱吗？就有这么多的基督徒不读经吗？主自己说我来的日子唯独父知道，连子都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呢？但是就有人要听嘛，这些要听的人基本上来讲就是不愿意好好读圣经嘛。同样的，这样的事在教会历史上不发生多少次了。90年代里面，韩国有一间非常大的教会，那教会1万多人，那个牧师也一样宣布公告，当年12月25号主必再来。你知道主不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再来，是他的智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每一天带着敬虔谨慎的心度日。你真的知道说主哪天再来，你以为人就开始跟你传广传福音了？没有啊。韩国那间教会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因为主要再来，就像这次在北南加州也是一样，既然主要再来了，我身上还有50万美金干什么呢？主来了没用，赶快花掉吧。我还工作干什么呢？这样要每天早上朝九晚五上班，21号就来了，我这个月赶快度假吧，赶快去做吧。有一个母亲甚至于忧虑到个地步，要把他儿子杀死，因为怕主再来的时候他儿子没得救，干脆现在先杀死解决算了。你以为人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人会赶快传福音更敬虔吗？不是啊，人的想法很复杂的。有一个姊妹跑去问牧师说，我主要再来了，我的黄金该怎么处理？主不告诉我们再来是他的智慧，为的是叫我们每一天尽心尽虔度日。可是就有那么多的人不愿意听。韩国那间教会也是一样啊，12月25号，那个时候他们讲，甚至有人跑去堕胎，因为怕被提的时候太重，带提不上去。什么东西乱七八糟。25号那天聚集，主没有再来。对于这些说假预言的这些人，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他们就可以糊弄过去，就是因为主怜悯你们，主又宽容了，又等待了。弟兄姊妹傻乎乎的，主又怜悯就过去了。这个牧师后来在隔年被韩国警方逮捕，因为韩国警方到他家里面搜捕，发现他居然买到了第2年3月才到期的债券。韩国警方就以诈欺罪办他，说你如果相信12月25号再来，你怎么会买第2年3月才到期的债券呢？可现在连你都不信，那你在讲什么？这个牧师要负他的责任。如果他真的是重生得救了，他在基督台前他将来有法受。但是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说我们是受害人，因为你们自己不读经，自己不查验，怎么讲怎么行。你将来没有办法到主基督台前说，上帝啊，我是因为这个人乱讲话害我跌倒。上帝就说，有没有给你本事？上帝就说，有没有给你读圣经的能力？有。那你在干什么？今天同样的问题在灵恩的问题里面就是这个。上帝的确在他的主权里面把不同的恩赐给不同的人，但是显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恩赐。台湾有一个牧师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的人就跟他讲说，你会不会说方言？他说，我不会说方言。你不会说方言你还做牧师，太危险了，你不把人带哪里去，你将来小心地狱的火。那怎么办呢？我们来帮你说方言，跪下来祷告，按手摇啊摇啊，摇得他昏头转向，还是不会说方言。那些人就说，你太刚硬了，在主面前一点都不软弱，怎么会这样子呢？再摇还是摇不出来，他说我就是不会说，怎么办？以后他们就把椅子合起来，啪啪啪啪打了震天炸响，好不容易他蹦了一句出来。他们说真是太顽劣了，总算你说了一句方言，现在得救了。这个牧师就跑去找另外一位主内的长辈，就跟他讲说，好不容易我终于说方言了，这下子安心。不过我就觉得那个方言来的有点怪怪的，因为他们吵得那么响，我实在没办法供，就是随便讲了一句就出来，就是就问那个资深的主内这个灵命成熟的长辈，就说，那我这个算不算说方言？那个老牧师就说，你这个不是方言，因为方言是从上面下来神所给的，你这个是从下面敲出来的，咚咚咚咚，这个不是。我一个人有说方言的经历，在说方言里面得到神格外的安慰，他想把这样子美好的经历与别人分享， 这个动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神是不是透过这个方法做每件事情？圣经里面唯有透过圣经所教导的才是适用于每一个人，其他的那个部分显然神不是都这样做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里面为什么要特别对方言的使用上面做那一整章的教导？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混乱了。保罗说，我宁可说五句造就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保罗没有贬低或者废除方言的功能，保罗只是强调方言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但是今天有的时候混乱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清楚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都是根据哪一个牧师，哦，那个牧师很有名，那个牧师很有名，我们就跟着他去。你知道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有一大堆东西是造假的，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方言最大的一个难处是什么？方言是所有恩赐里面最容易造假的一个恩赐。你讲的听不懂吗？你怎么知道我讲是谁？我巴拉巴拉巴拉讲完了之后，你说反正讲完的人就比较属灵，灵命比较高一点，你怎么知道是不是？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的一个神学院老师30岁，懂7国古圣经语言。他有时跑到一个林间的教会里面去，就发现那个教会里大家都在讲方言，他就站起来把约翰一书用希腊文背了一遍。他坐下去，另外一个人站起来就翻了，乱翻一通啊。他完了之后就找那个教会的长老说，我刚刚真的在讲方言，希腊文吗？方言吗？真的是地方语言啊。我用希腊文把约翰一书背了一遍，你们刚刚那个弟兄在翻什么？他乱翻一通，你知道？因为这个方言太容易造假了，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但是请你们也注意，我这样的讲法不是说没有方言，有，但是很容易混乱。所以为什么哥林多前书14章对方言的运用使用上有很清楚的规教条？但今天教会不回到圣经真理里面，我行我素自己去。上帝用不同的方式带领不同的人。今天有的人讲说，哇，有一个圣灵的恩赐在我身上，那个热流热像热水一样从上面浇下来，我全身被圣灵充满，哦，那感觉真好。台北灵粮堂周成杜牧师自己讲一个见证，他说，你如果很喜欢这种热流从上面下来的关系，去摸那个插头比较快。我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上帝可以对某一些人用这样的方式这样去做，但并不是每一个人。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被大光照导是他得救的一个经历，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在大马色路上被大光照导。但是保罗的经历是不是真的？是。他可不可以为他的经历做见证？可以。但是他能不能说每一个人都要在马路上被大光照导才能够得救？不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圣经的规范。他是用他来查验恩赐，不是用恩赐来查验他，这两个区别在这个地方。使徒行传里面讲圣灵充满，我们中文圣经看不出来都叫圣灵充满，在你如果读新文圣经买的你就看得出来，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中文所有范文圣灵充满的这4个字在英文是用两个不同的地方，就不同的地方用两个不同的英文语句在表达，一个叫做 full of the Holy Spirit， 一个叫做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full of 是从里面涌出来的， filled with 是从外面加上来的，那很清楚表明圣灵的两个工作。一个圣灵就像刚刚以弗所书怎样，你明白神的道，也信了耶稣的福音，就有圣灵对你，圣灵在你生命里面。然后怎么样呢？我们天天的让圣灵管理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让圣灵完全掌控，这个人是活出了被神管制的。什么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意思是说，你有1/2，他有1/3，他有1/4，我有1/5，然后大家来冲一冲，冲到后来你变成100%，是这样子吗？圣灵是谁啊？三位一体真神的一位啊。你把圣灵给分了，什么叫1/3的圣灵？圣灵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进来做主就做主，没有就没有。所谓圣灵充满，说让圣灵，是说我这个人让圣灵管制的地方有多少呢？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是有多少时候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让圣灵担忧，圣灵没有主宰我们的生命，圣灵不断的做工。但你要注意啊，我们基督徒你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不可能消灭圣灵，因为圣灵是三位真理的一位， 你可以不理他的感动，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口称耶稣为主，圣经上说圣灵进来之后，你可以消灭他的感动，他会继续感动。这就是神爱我们的方式，不会说你消灭他了，他就算了，你这个人不知好歹，算了，我走了，不会的，上帝继续做工。所以基督徒，你一旦成为真的神的儿女之后，你的生命里面会有一个现象，你就面对生命的挑战。主天天做工，你说我要犯罪，一个基督徒搞婚外情，你搞搞看，那个主天天在后面讲你，受不了了，用各种理由讲，哎呀，我太太不贤淑，我太太不舒服，我太太不美丽不好，所以我现在娶另外一个。圣灵就在后面用神的话语讲说，你可以这样做吗？你能够这样做？你能够最终自活吗？我消灭你，我不感动你。他天天讲，天天讲，讲到你受不了。所以有好多基督徒搞婚外情，到最后搞不死灰，受不了。除非你没有圣灵，你没有得救，那你可以找各种理由。这叫做神的工作，他天天的做工，做到你降服下来。你不降服下来，神就管理你。你知道有一件事情，在圣灵的做工里面来讲，如果你真的是得救基督徒，你有一个风险，你知道什么风险？按照哥林多前书，我们讲讲圣经要靠圣经来讲啊。有一群基督徒，如果你执意的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不听神的话，你小心神拿去你今世的生命，免得你在永恒里面沉沦。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守圣餐的时候有没有一群人，他们为所欲为，自己在做事情，结果保罗就说，在这些人里面死的也不少，有生病的死的也不少，为了什么？免得将来与世人一同定罪。上帝如果真的爱你到个地步，你要去跟他这样的硬搞硬凹，神用各种的方法鼓励禁止催逼，最后你还是不听，神就把你接走了。我们基督徒很怕死，永恒很好，对不对？我就有时候跟基督徒们讲说，永生好不好？好，天堂好不好？好，那现在一起去好不好？好不好？现在这边好死不如赖活，我们还是有那个观念。当然你也不能够自己去啊，对不对？神没有叫你来，你随便跑去干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永生天堂很好，是吧？其实我们对神的认知真的是有限的，我们有的时候自己还是很大的，我们对神的看法还是，哎，将来很好，不能将来的事情，今天先帮帮忙吧。怎么帮呢？上帝当然愿意帮，你按他的方法帮，不是按我的方法帮。生命要被圣灵改变了，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提醒安慰。所以那个所谓的圣灵充满的一个意思是说，我让我这个人全人被圣灵掌握，被圣灵管制，那个充满是我们要追求的，那个充满是天天的在神面前累积的，一步一步做成的。另外有一个叫做 fill with the Holy Spirit， 外面来的这个圣灵是什么呢？为了工作的需要，上帝给你一些属灵的能力，让你能够完成他的工作，那是从外面进来，那部分主权在神。好像哥林多前书14章里面讲的说，12章里面讲的说，圣灵随自己的意思把不同的恩赐给不同的人，为的是成就他自己的事工。那个里面也对内建立教会，对外传福音，都在这个工作。神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那部分主权在神。有的时候神在某个特殊的情况下给你一个方法，让你去完成一些事工。那个东西严格讲起来，你不需要有什么样特别的方法去，就是让主做工嘛。我们天天的让生命改变才是重点嘛。你要了解，当保罗在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我们了解一些背景因素啊。保罗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他不像我们今天的圣经已经全备了，我们手上都有整本圣经了，什么事情来圣经一查验就很清楚了，那个时候没有。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圣灵大大的做工是很清楚可以了解的。使徒行传开始传福音，为什么叫圣灵行传呢？那个时候基督教不像今天的，今天基督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宗教，很多人来信基督教信仰赶时髦啊，觉得不错。那个时代刚开始的时候，基督教是被逼迫的，刚从犹太信仰跟犹太教分出来的时候，被犹太人也迫害。罗马政府那时候敬拜皇帝，基督徒不敬拜皇帝是要杀头的。传福音的人是谁呢？彼得、约翰，我们今天讲是大使徒，在当代来讲是无名小卒。你们这些人传什么福音啊？哦，传一个拿撒勒人耶稣钉十字架，真的知道了，他复活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的复活只向信他的人显现，那些不信他的人根本没看他们显现过。对于一般人的讲法来讲，耶稣就是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了。这个从犹太教岔出来一个拿撒勒人党的一个宗教，有什么好信的？福音怎么广传？为什么要你们等候在耶路撒冷并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圣灵降下来，你才能做福音工作嘛。你靠着彼得约翰传福音，连耶路撒冷都传不出去，圣灵做工。你要了解使徒行传它的背景的状况，你了解圣灵在那个时代开始的工作是什么。以后保罗在写以弗所书就很清楚讲了，说我们怎么样接受了信仰之后，圣灵就在我们生命做工。圣灵今天在每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你要做两件重要事：一个，天天学习顺服圣灵。什么时候圣灵提你该劳作的劳作，该爱心的爱心，该认罪的认罪，该前进努力的认真活出一个基督生命的去做，这是圣灵的本，圣灵会主动做工。那你怎么知道是圣灵做工呢？说神的话要熟啊，你不熟悉神的话，圣灵讲话透过神的话向我们启示，像我们这样说你都不知道，那怎么办？明白神的话，顺服上帝，在这个有罪的时代里面就必定保守我们，给我们在今世里面的我们神我们所需用的一切。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基督徒是一群在永恒的盼望里面好好过、认真过今生每一天的一群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你没有永恒的盼望，一个人没有方向啊，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就要死了，今天就吃吃喝喝吧，这圣经的话。但是我们因为有永恒的盼望，永恒比起今生来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问你永恒怎么样衡量你呢？永恒衡量你是看你在今生怎么过。今生怎么样衡量你呢？不是用世界的标准，因为不认识神，所以我为了找到我自己的成就感，我比你学位更高，金钱比你更多，房子比你更大，车子比你更好，我就比你更有价值，这是不认识神的人的想法。今天基督徒是什么一群人？我们看见世人，上帝为每一个人都死在十字架上，每一个人的价值都提出来了，他把他的独生爱的最宝贵的那位赐给我们。你想你何等尊贵，你愿意把你的孩子给谁？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所以基督徒很清楚看见，我的价值不需要说我房子比你小我就矮你半截，不需要嘛。神量给我什么，将来按的量给我的向我要。1000两、2000两、5000两的比喻大家都知道。所以你不必去羡慕那个在今世比你有成就的人，你也不要看扁那个人家，不要，这叫做腓立比书里面讲的，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怎么看别人比你自己强？这是圣经的话。学问比你高，财富比你高，能力比你强，你要比我强，真的是我们只能说表面讲讲，不是表面讲讲。他如果在神所量给他的那部分忠心尽心的回应，而我在神所量给我这么多里面我没有忠心的回应，他就比我强了。两岸三地的华人在美国生存的，你在数字的角度来看，你都是排在前面。如果以金字塔结构来讲，我们都在这上面。但是容许我问一件事情，你有把握在永恒里面你还在前面吗？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在文革的时代里面出来，没有机会念书，现在在我们教会里面他只能做饭食，比如说欧洲饭食或者大碗饭食。我在讲台上就跟他讲，各位伟大的博士、硕士，科技尖端，我们在矽谷人才，你们哪一位有把握讲将来在天堂、在主的永恒里面你站在这位弟兄的前面？你用多少神给你的恩赐影响多少的人，因为你信耶稣，因为你将荣耀归给了天上的父，还是将荣耀归给在地上的你？他用神给他的服侍神的教会，忠心的默默的摆上。你有把握将来你在他前面吗？今生排在前面，永恒排在后面，还是永恒排在前面重要？那我们常常有时候在世界里面我们就失去了方向，价值观那么多，我们也找不到自己的明白。圣灵，圣灵随时提醒，该谦卑的谦卑，该尽心的尽心。圣灵的工作不是像有些传道人、有些牧师讲的变成很深奥、很奇妙，一定要用特殊的方法说几句方言，要不然来个神医，要不然来个什么其他方式来做，不是的，不是的。圣灵的工作很清楚，让我们认识耶稣，然后在耶稣的真理里面生命被改变。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因此当主耶稣回到天父坐在天父右边的时候，他差遣 要求父，父就差遣宝贵师来到我们中间，带领我们走在这条真理的道路上面，我们跟神建立了永恒的关系。不要被一些外在短暂的一些虚无的现象弄混了。我相信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上帝需要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帮助他，你譬如说有一些人比较理性，好好读圣经，仔细读圣经，专心读神的话，并且认真去做，他就能够明白真道。有些人比较感性，他一定要感觉一下，这两种人神都救。所以上帝显然用不同的方法对不同的人。这个世界上按人的状况来看，有自于贤不教，有罪的结果我们就变成这个样子。每一种人神都要救，上帝就用不同的人嘛。你知道为什么上帝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些基督徒就放在一些比较贫穷不同的一个地方去？上帝有他的智慧啊。你今天非常有钱，非常有学问，非常有地位，你跑去跟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农村的地方的一个人去传福音，你觉得他会信吗？他的结果就是上帝很爱你，不太爱我。你什么都有，我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可是如果在他的旁边又有一位跟他一样不太成就的情况下来，可是那个人信耶稣，那个人生命展现出不一样，他就比较容易接受嘛。今天一个很穷的人，学位也不如你，财富也不如你，地位也不如你，来跟你传福音，你会信吗？你待会会觉得说你比较需要耶稣，我不太需要啊，你什么都没有，我都有了。可是如果有一个人跟他一样有钱，一样有地位，有学位，什么都有，可是他相信耶稣，大概另外那个人就要想一想，奇怪了，我们什么都有了，可是为什么你还要信耶稣呢？你能不能看见什么叫做神爱世人？每一种人神都爱，他每一种人都要救，所以他就在每一种人的旁边放下基督徒。你能不能够在神爱世人这四句话里面看见每一个人的价值？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一个正确的眼光脱离这个世界的标准，看见自己的价值，看见别人的价值，天天在神面前改变。求神帮助我们去思考，你在这个将来在基督台前，你站在第几位。不要不要被一些外在的一些现象混淆了啊。美国前几年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天降神机》，有没有人看过？这部电影大大的讽刺基督教。有一个人各地巡回布道，搭帐篷，他会讲预言，很厉害，来参加布道会的人，他能够告诉每一个人你发生什么事情。结果那个电影就拆穿结果了，原来当他开布道会的时候，每一个出口有非常多的接待员，每个接待员身上都戴个耳机，然后他们在那边接待人的时候，同时就看进来的人讲话。有一对母女正在吵架，这个人接待了，然后就把这个讯息传回给他一个中央控制室。中央控制有个人就输入电脑，然后同样的一个耳机就传到那个讲员，然后他们就注意看这个女的住在第几排第几个位置。那个传道人讲到讲一半，上帝现在给我一个感动，第五排第四号的你们这对母女，神告诉我叫你们不要再吵架，你们要和好，因为主爱你们。那两个人吓坏了，我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们俩在吵架？第七排第八号的那位，你失业，不要担心，上帝会给你预备。来了，你去参加这个聚会，那个人就站起来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你讲的正是我们心里面，感谢主，透过你安慰我，我们俩不要吵架了，抱头痛哭。”造假很容易啊。有一个老太太，最后一个人晚来。他们就推个轮椅，把他从后面推到最前面，说你没有位置了，我们推到最前面。讲到最后，老太太，你是不是脚不方便？十个老太太，十个脚都不方便。我现在奉神的名叫你起来。那个老太太吓了半天就站起来，一站起来，全场鼓掌，哇，神奇！你看看这个坐轮椅的人站起来了。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在这个有罪的时代里面，造假太容易了，基督徒太容易上当。我在中国大陆福音工作刚刚回来，有一个牧师告诉我们说他们怎么样做。有一个异端，他为了要显明他牧者的权利，就叫他一个信徒假装被鬼附， 然后送到基督教教会里面，所有的牧师在那边按赶鬼赶鬼赶，当然赶不出去，根本没有鬼啊，装的怎么赶出去啊？好，都没有办法了啊，他在那边装神弄鬼啊，哭吐唾沫搞怎么办呢？然后他那个教会的牧师，他那个异端的牧者来一按手一祷告，鬼出去，那个人清醒过来，哗，这个牧师有力量，我们跟他去。你看我们的牧师犯蠢了，赶了半天赶不出去，他这个一赶就出去。弟兄姊妹们，你知不知道这是一个充满诡诈的时代？你不用神的话做基础，你光从外面眼睛看的，你会带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但是神把圣灵放在我们身边，真的接受圣灵在你生命的人，你的生命一定更新。告诉你一个辨别的方法，任何外在的这些作为，你不必立刻的宣报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你问问你自己，你在经历这些特殊的经历之后，你有没有更爱主？有没有生命更有力？能不能更胜过罪恶？能不能够更遵行神的旨意？能不能够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里面靠着主能够胜过？如果不能，这些经历对你的意义在哪？求神帮助我们，三位一体真神既爱我们，爱子为我们死，天父预备了这整个救赎的计划，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他早就规划好了。我们在他的旨意里面往前行。今天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而我们学习交出自己的自由意志，顺服圣灵的感动，天天生命给他更新，这就是我们蒙福的途径。圣灵不是什么很奇妙的奥妙，只有少数人知道的一些秘诀，没有，圣经里面没有奥秘。神要把这本书留给我们，给我们就是用这本书去明白神与人之间的所有的关系。若有人超越越过这本圣经的教导，那就不是从神来的。好好在圣经上下功夫，让我们在不同的地区为神的做福音的见证，让我们的生命自己去感受，因着那位又真又活的作为，我们可以天天是信道的。愿神赐福，我也为你们曙光，还会为你们神州基督教会来祷告。任何的困难没有什么了不起，主还在。教会让基督做元首，让真理做原则，大家一起往前行。上帝有能力化腐朽为神奇，上帝真正可以扭转珍贵。苦难有的时候会让我们从风闻到眼见，帮助我们在神的正道上站回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贝的圣经，谢谢你差派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为，让你属神的儿女在有限的今生，我们却能够靠着你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帮助我们更乐意的亲近你。你自己允许我们说，我们亲近你就亲近我们，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像光一样，能够让这个时代能够看见主你是真光，我们是跟随你的一群人。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做光做盐，让你的教会像灯台一样显在这个时代。愿主你自己施恩赐福，让神州基督教会在这个地区为你做见证，让这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属乎你的儿女，他们的生命能够如讨你的喜悦，将来在基督台前个个都得到你从天上来的奖赏。谢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
再一次谢谢郭牧师。